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明慧简讯：辽宁沈阳市沈河区法院企图于10月31日对法轮功学员于明、李东旭、高静群非法庭审。10月29日中午，于明的妻子玛丽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旧金山中领馆前举办新闻发布会，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国际人权委员会于10月21日举行中共活摘器官听证会，议员们表示不能对活摘器官沉默。英国伦敦 OXO 画廊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于10月26日闭幕，这次美展共展出19天，吸引8500人观赏。观众们感受到修炼法轮功的美好，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及善恶有报的宇宙规律。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精神健康博览会于10月举行，民众踊跃学练法轮功。韩国法轮功团体于2014年10月9日参加了光州广域市的中壮庆典游行，天国乐团精彩的表演受到民众欢迎。韩国电视台 MBC 采访了法轮功学员，来自中国南京的表演团400多人也参加了活动。中国观众看到法轮功受欢迎的场面，明白了中共的造假宣传，有人向天国乐团高兴地挥手，有人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韩国各大城市设练功点200多个，免费教功。中共是全球唯一迫害法轮功的政权。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历经15年冤狱，原法轮大法研究会王志文被释放。在国际社会关注和国际舆论压力下，原中国铁道部工程师、原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系人、法轮功学员王志文历经15年冤狱折磨之后，又被绑架至洗脑班非法关押后的第6天，于北京时间10月24日中午被释放。王志文在美国的女儿王小丹听闻此消息后，希望通过媒体向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感谢全球法轮功学员的电话营救、美国重量级议员发声、国际媒体曝光绑架事件。王志文是当年425和平上访时 与前总理朱镕基会见的几名法轮功学员之一。425事件令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十分恐惧，在其主导下，中共发动国家机器，针对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性政策。在长达15年之久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仍屹立不倒。原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系人、北京法轮功学员王志文于1999年7月20日凌晨在家中被非法抓捕，12月26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非法重判16年，被关在北京前进监狱长达15年之久。王志文在狱中长期受到严重的酷刑迫害。王志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拒绝放弃信仰，曾被戴上28公斤重的手铐、脚镣，关进小号受罚。狱警安排四人一组包夹，四组轮班看管王志文，七天七夜不让睡觉，一闭眼就被打醒，强制一动不动地在凳子上整天罚坐，双腿并紧，稍微晃动就会遭打骂。王志文的锁骨曾被打碎，满口的牙齿被打掉。包家们还在狱警的操纵和答应减刑的诱惑下，对王志文进行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他们用脚踩着王志文的手指，然后用牙签从指缝插到手指头里，鲜血直流，十个手指全都插满牙签。据王小丹的国内亲属介绍，王志文目前身体状况很差。王志文在今年9月下旬出现脑血栓症状，被送到医院打点滴，一直到10月18日前一天才临时把他从医院转到监狱中。王小丹10月24日在中共驻美国华盛顿 DC 大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除了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父亲王志文之外，同时要求中共释放当年和父亲一同被非法抓捕的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李昌。李昌与王志文在同一时间被抓，但被判了18年重刑。
在市政府前举牌抗议，山东妇女被绑架。2014年10月27日，山东省龙口市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吴曼平为营救8月24日被绑架的丈夫尹向阳，在龙口市委市政府举牌抗议，被龙口警察绑架，当天被送往烟台看守所。当时一个年轻门卫从岗亭里冲出，野蛮地抢夺吴曼平的纸牌。吴曼平呼喊法轮大法好，大声地向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正义的声音在空中回荡，令在场的人们动容。门卫又来抢夺法轮大法好横幅，没得逞，就拿出手机给吴曼平录像，并叫来新家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吴曼平。吴曼平和老伴尹向阳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从来就是只做好事从不做坏事，和邻居关系融洽。然而在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15年里，他们屡遭迫害。尹向阳满口牙齿被打掉，在山东省监狱被非法关押的4年里，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受种种折磨。2006年10月，监区长李伟等狱警指使罪犯强制尹向阳每天24小时蹲着，用针扎他的全身。经过了近百小时的连续折磨，尹向阳身上的皮肤变得乌黑色，左臂和大腿被打断。
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一项政治任务。前天津市国安局一级警司郝凤军说，在天安门自焚报道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了内部通知，当晚必须回家去看这个焦点访谈，关于法轮功的。我们从内部消息来讲，在他准备放这些片子之前，我们已经全部都知道了具体内容，包括播放时间、采访地点，我们全都知道了。那么也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播放，什么时候录制，应该是一个完整系统的，一条龙下来的一个政治任务。 就是这份漏洞百出的自焚录像，通过中共海内外的宣传攻势，蒙骗了中国十几亿的老百姓。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生命的奇迹，恶性胃癌患者痊愈。那是2003年的一天，我家电话铃响了，是省肿瘤医院来的，查询我妻子的身体状况。这已是第三个年头了，从2001年到2003年。我家每年都接到省肿瘤医院追踪调查随访组的电话，妻子说，给人家去封信吧，省得人家总惦记着。于是我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我们都明白，省肿瘤医院的追踪随访，首先是看看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患者是否还活在世上。记得妻子出院的前一天，主管外科医生让我拿着诊断书找内科主任，听取术后治疗意见。内科主任看诊断书时，哎呀了一声。我问，患者的生命能维持多长时间？李主任说，这种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患病率仅占胃癌患者的1/1000，是胃癌里最恶毒的一种，养护好，最多能维持1年。3年过去了，妻子身体十分健康，回忆起妻子从患病到康复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千。2000年一月，妻子出现饭后恶心、呕吐、头晕等症状，大便呈黑色。当地医院说是胃里长了瘤，初步诊断是恶性的，建议到大医院进一步确诊。于是我们回到哈尔滨，联系到省肿瘤医院住院诊治。省肿瘤医院确诊为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这像是晴天霹雳，震得我六神无主，伤痛至极。恶性，那不就是癌症吗？癌症有几个好的？妻子要这么一走，这个家不就完了吗？两个孩子知道实情后也总是哭，尤其是妻子去省肿瘤医院前，离开家门的那一刻，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失声痛哭，好像妻子这次离开家就再也回不来了。在省肿瘤医院等待手术期间，我和妻子渐渐冷静下来。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我们学过法轮功，身心受益。以前我有严重的颈椎骨质增生症，导致脖子和左胳膊疼，练法轮功1.5个月时痊愈。中共迫害后，我俩都代练不练，几乎就放弃了。生死关头，我想这个法轮大法绝不能丢，方便时我就给妻子念转法轮。2000年3月30日动的手术，术后第7天拆头一道线，第8天在妻子的要求下，第二道线未拆就出院了。妻子明白医院对这种恶性肿瘤无能为力，不能再拖延了，她表示要练功。回家的第4天晚上，妻子突发高烧，眼睛都烧红了。妻子说没有事，我们还照常一起读法轮功的书。发烧第3天的早晨，高烧一下就退了，整整烧了36个小时，身体没有出现其他异常。 回家第八天，妻子在附近小医院拆了第二道缝线，妻子出院后再也没有用药，在练功中身体奇迹般的恢复，我俩从此都认真地修炼法轮大法。手术的那年，也就是2000年12月，妻子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到北京说明法轮大法好的事实，却被警察劫持到朝阳拘留所，后又被本地派出所警察关在地方拘留所里迫害。谁能想到，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低劣的饮食条件下，一个术后不久的癌症患者经受了近3个月的拘留迫害，竟然没有倒下。可以说，如果妻子不修炼法轮大法，早就如肿瘤医院的医生所说，被现代医学执行死刑了。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妻子活得比一般年轻人还好。我相信妻子的经历会使医护人员及更多的世人思考，这也许就是我写信后医院再也没来电话询问的原因吧。
澳洲艺术家的快乐之源。今年34岁的平面设计师兼绘画艺术家罗拉·道格拉斯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们一家四口常年居住在天然旷野的澳洲大地上，骑马、写生和参加聚会。在这看似无忧无虑的生活中，罗拉总感觉在等待着什么。直到2007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人生中的不解之谜逐一揭开。罗拉一直在探索生命的真谛，他读完转法轮的感受是，感觉对了，像回到了家一样。我知道自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是学法轮大法之后才知道如何不带有自私的观念，当一个真正的好人。修炼后的罗拉经常说，做任何事情都要先管好自己的思想，艺术家要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作品会把内心的快乐传递出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罗拉以画善良快乐的马儿闻名，人们赞扬他的作品使人感到愉悦。他告诉人们，这份快乐源于他对真善忍的信仰。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母亲担忧失踪多年的儿子。成都理工大学毕业生，家住大连市金州区20里堡镇后半拉村的法轮功学员傅贵武，自2000年初前往成都找工作后就杳无音讯。傅贵武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的母亲对他的人品赞不绝口。那孩子可好了，心可善良了，就是平常坐车他都帮人，谁没钱了他都支给人家花。他说法轮功特别好，还劝我俩练。富贵武离家已14年，他的母亲担心儿子早已不在人世了。富贵武母亲说，这10多年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过来的，我就怕他不在这世上了，可能叫他们给害死了，听说都有给挖心挖肝的。自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大批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秘密关押，外界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后，那些失踪多年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倍感焦虑与痛心。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永乐时期的建筑艺术之美，有用石头建房子的，有用木头建房子的，你听说过用琉璃建房子的吗？永乐大帝朱棣下令建造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就是通体琉璃，除了塔顶有一根管心木之外，整个建筑不用木材，其内外全部用各种造型、各种颜色的琉璃构件混合而成，是世界罕见的琉璃建筑。西方建筑上有长翅膀的天使、长翅膀的马，在永乐琉璃宝塔上也有。永乐宝塔的琉璃砖上雕塑着带翅膀的天人，还有长着翅膀的天马、长着翅膀的羊、威武的狮子、温顺的大象。这些神兽还有荷花、荷叶，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现代的窗户上用玻璃采光，古代窗户上糊的是纸，富贵人家糊的是绢纱。但你知道永乐宝塔的窗户上用的是什么？是蚌壳。整座塔的窗户全部用磨制的极薄的蚌壳进行封闭，叫做明瓦。玻璃引进中国之前，它是最好的建筑采光材料。在明清两代，每逢夜晚，约89米高的宝塔灯火通明，蚌壳做的明瓦散发出明亮光芒，宛若仙宫，人们无论在南京的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到。这极强的视觉效果使人们时时感受到佛家文化的存在。外国使节对宝塔所呈现的中华传统文化崇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清朝时，欧洲贵族大都知道瓷塔，到中国瞻仰宝塔是很多欧洲贵族的梦想。永乐大帝朱棣敕建的武当山道家建筑群大量采用了蓝色琉璃瓦，在清静自然的群山中别有一番韵味，壮观殊胜。让人称奇的是，武当山道家建筑的重檐叠脊上，铜马是长着翅膀的，马嘴还能吐物。道家圣地处处有奇观，令人生起对修炼的敬仰。除了蓝色琉璃瓦，武当山道家建筑群还采用铜铸烫金，看起来金光闪闪。武当金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烫金建筑物，虽然历经500多年风霜雪雨、电闪雷鸣的侵袭，仍然金碧辉煌，绚丽如初。金殿是分件铸造，榫卯拼焊，连接精密，浑然一体，结实牢固，与永乐琉璃宝塔的分件卯拼建筑方式是一样的。这种结构有一个部件的角度大小有丁点偏差就拼接不上，非神思妙算是造不出来的。现代人惊叹古人的智慧，其实这些神奇精妙巧夺天工的工艺灵感都是来自天上。永乐大帝敕建武当山道家建筑群和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比，建造他自己的宫殿北京故宫还舍得花人力与时间，是因为中华5000年文化以信仰为本，道德为尊，中华文明的精粹就是修炼。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